在后来的梁山上，金枪将徐宁依然记得汤龙来的那个下午。那是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分别多年的表弟汤龙来了，还带来两条蒜条筋。徐宁并不在乎钱，但他必须承认，两条蒜条筋还是拉近了与一显陌生的表弟之间的距离。表弟说，这是徐宁的舅舅，也就是汤龙父亲临终前留下的，这说明汤龙父亲没把徐宁当外人，分遗产都给徐宁留一份，这样一来，徐宁就不能把汤龙往外推了。汤龙能把两条蒜条筋拿出来，说明他混得还可以，不能视为来投靠的穷亲戚。有两条蒜条筋开路，汤龙顺利地取得了徐宁的信任，徐宁的梁山之路也是这两条筋子打的底儿。徐宁把汤龙当成自己人，汤龙却只把徐宁当成要发展的下线，也就是自己的投名状。汤龙下山的时候，梁山的第一神偷石谦也出马了。石谦的任务是把徐宁的金甲偷走，然后由汤龙引着徐宁一路上山。石谦这个被严重低估的人物，能量大得惊人，不仅善于偷盗，还善于侦查，堪称梁山特务机关第一人。至于那位名义上的特务机关负责人戴宗，跟石谦比，就是一个跑腿打杂的。戴宗干的活没有多少技术含量，而石谦干的活技术含量还是很高的。石谦潜伏到了徐宁家，隔着窗户先把徐宁家里的灯弄灭了，等丫鬟出门换灯的时候，石谦趁机溜了进去，爬上了房梁，屏住呼吸趴在房梁上等待时机。等到徐宁上班走了，石谦开始动手，不慎发出的声响引起了徐宁娘子的注意。石谦急中生智，模仿老鼠的声音，先是一只老鼠发声，然后是两只老鼠打架。石谦学得惟妙惟肖，足以以假乱真。这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，多掌握一门语言是多么重要。掌握多门语言的石谦顺利骗过了徐宁的娘子和丫鬟，把金甲偷到手，就趁机溜了出来，大功告成。一切都在按计划发展，徐宁只能被这个圈套裹挟着前进。石谦盗走金甲，汤龙添油加醋，在路上似乎曾经看到过有人拿着这金甲，徐宁就此上当。当你对某种事物过于关注，就可能不由自主地失去判断能力。徐宁迫切想追回金甲，一下子就掉进了梁山给他挖好的陷阱。陷阱的表面以鲜花覆盖，而徐宁正是踏着鲜花一步步越陷越深。徐宁在明，梁山在暗，梁山已经给徐宁设下了连环局，徐宁又怎么逃得掉呢？等到徐宁被金甲引着一路上了梁山，徐宁才知道，人生无处不是棋局。以前自己是跟同事下棋，跟高太尉下棋，以后必须跟梁山下棋了，自己已经回不去了。汤龙穿着徐宁的金甲，顶着他的名头，四处抢劫了一番。徐宁因此就从金枪班教头变成了疑似抢劫犯。从开封到梁山，从教头到疑似抢劫犯，只是一条路的距离。一边的林冲拍了拍他，有一种感情叫无法挽回，有一条路是不能回头。